好，感谢神，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讲人生经营的智慧。好，上一周我们其实要讲两个主题，但其实只讲了一个，时间就没有了。好，上一周是讲到这个我们要愿意给，对不对？然后还有第二个要愿意勤劳啊。那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呢？是你为了要去给而勤劳啊，就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来思想啊。那我们要愿意给，其实我们里面就需要有爱啊。为什么要愿意给？因为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时候，那表达了很多的事情。刚刚讲表达第一个是我们里面是有爱的，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期待自己是有能力的，是有力量的。一个能够给的人，其实自己的里面是要有力量的啊。那再来我们讲到我们要期待自己，我们是一个撒种的人生啊，就是不断的给出去。那我们也提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不断的把神的道给出去啊，而不是一个吃粮的人生，就不是一个消耗的人生。而神的道，神的话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特性，神的话是你越给越少还是越给越多？越给越多，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神的道？要吗？应该吗？但这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渴望呢？有没有成为我们真正的追求啊？这个却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经营出一个美好的人生非常重要的关键啊！我再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上一次也跟弟兄大家分享到，其实有一些很有福的，特别是老太太啊，那你会知道说她其实一生研究圣经的学问其实不多嘛，但她却真正能够活出一个有福的人生。原因是他就是把他所知道的就很真实的来活在他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有些老太太，她就是知道说，哎呀，所有的事情她不能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呢？就祷告。然后她真的相信她的祷告是带着有从上帝来的祝福跟权柄的，神就按着她的信心来回应她，对吧？所以她的祷告就让他能够经历许多上帝奇妙的作为跟带领。而他在圣经当中知道说，他要愿意去爱人，他就善待他周围的邻居，然后不论在什么环境下，他相信是出于神的，于是在所有的状态之下，他就信靠神，并且愿意在这当中能够喜乐的生活。我们就看到他的人生在人看来经历过很多的困苦，但是这些困苦对他而言，他心里苦不苦？不苦。其实他心里是不苦的，而他心里面 的这个上帝与他同行的这些的历程，就成为他人生当中能够成为别人很大的祝福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或是我们人生经历的苦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其实对于经验过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在他的心里其实是不苦的。为什么不苦？因为他知道生命的答案，他知道永恒的价值跟意义，他知道神带领他经历过这一切的事情，使得他的生命能够发出上帝就是在他生命中的命定，那个命定就是透过他能够去成全帮助到别人不能够成全帮助到的人。所以一个有福的人生是能够化所有的经历成为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美好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命的祝福。圣经当中许许多多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好比说我们常 还是讲回大卫嘛，大卫一生其实顺不顺利？不顺利啊，而且要讲有多不顺利，其实相当不顺利，对不对？那他真的是那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吧，对吧？我们知道那他原生家庭就很惨啊，然后后来立了战功之后呢又被嫉妒，对不对？然后后来就逃亡嘛，那其实他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他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困苦的当中， 我们却看到他对神有非常多的什么呢？是抱怨还是颂赞？对神有非常多的颂赞。而他一生的经历，他所写的诗篇，他的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是不是就成为许许多多人生命当中的祝福跟恩典？那大卫的一生有没有价值？有啊，而且他还是在圣经当中，他其实是也是其中一个预表耶稣基督的人，对吧？而且基督就是从耶稣基督就是从他们的这一脉所产生的啊。所以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乎我们世上资财的丰富，而在乎你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成就了什么样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它是存于永恒的。我所谓的永恒是真的永恒哦，因为世人观看，还有什么也谁也观看，天使也观看。我们成了一台戏嘛，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怎么样子经历这一生，我们怎么样子来形成我们这个人荣耀的生命，这就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所要真正成就的工作。也就是你的一生写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这个经历对你而言凝练成了一个荣耀的生命，这个荣耀的生命就是基督真理的生命。而这基督生命的生命进入到永恒当中，它就能够透出光来。你在永恒当中，你的生命是荣耀的，是光彩的，在神的同在当中是美好的，是喜乐的。因为你已经被神做成了一个爱跟荣耀的生命，所以对你而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你不能爱的人。于是进入到永恒当中，谁要跟你相处，你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与他相处，大家都很喜欢与你靠近。这不就是天国吗？对吧？那我们要活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命，其实要怎么样子实现？你怎么样会觉得很幸福？就是你真的知道有很多人在为你着想，然后你也会很多人着想。这就是活在爱里嘛。活在爱里就是活在神的光中，活在神的光中，我们看待这世上所有的一切，你就会越来越清晰。清晰就是你知道，我们常半开玩笑说，就是那个什么灵魂拷问，对，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当你活在爱中的时刻，你会知道你是谁，你也会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你会知道你未来要去哪里。 Amen。 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你要做什么？你活着的每一天你要做什么啊？你要做什么？啊，对，这是很好的答案。但是我们简单就是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活着的每一天，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当你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你真的自然而然会知道你会去哪里。啊，有的人说，啊，我信主很久，但我对于天就是永恒其实没有确据。为什么没有确据？因为你没有在世上经历这个天国的生命嘛，没有经历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你就不会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或者它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你就不确定你自己是不是天国的人啊。你为什么知道能够知道你会去天国？是因为你知道你是属于天国的人吗？那你是属于天国的人，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如果你到了天上你发现你其实不是，那你其实还是不是哦。啊，好，那回过头来再跟大家分享，刚刚我们每一次的主日我们都有很多的祷告，对不对？那我想今天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提一件事情。我们会不会为自己的儿女祷告？ 会吗？会不会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会不会为我们的丈夫妻子祷告？会不会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可能会吗？啊，但是我们却要思想，我们都怎么祷告？都祷告什么？啊，其实我们常常在提醒一个观念，但是我今天还是说，我们其实对于很多的事情，重点是我们要愿意认真的照着去做，去操练。你怎么为你的儿女祷告？你是期待他成为你想要的样子，还是你知道上帝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什么使命，有什么呼召，然后你为他祷告，为他宣告。你怎么为你的丈夫妻子祷告？你是希望按着你的想法，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你真的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说主，我的丈夫，我的妻子与我同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你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给他有什么样的使命，为他祷告，并且愿意与他同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会，啊，跟随神的道路确实要经历许多的试炼跟患难，但是我们反过来问，不跟随神就不用吗？也是一样吧，也有很多的苦难跟患难，啊，对吧？所以跟随神跟没有跟随神，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叫做过程跟结果都会与没有神的人不一样。啊，那我刚刚说，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会，以为说我们这个按着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如果上帝说，哎呀，你的孩子就是没有需要，成绩很好，你接不接受？你接受吗？你的丈夫就是没有要赚很多钱，你接不接受？这个讲很大声。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祷告，对，希望他们都身体 健康，对不对？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上帝带的道路不一定是这样啊。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人生嘛。你怎么有见证？怎么有见证？要有事情发生，然后你见证的是什么？因为有神的同行，有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于是我们能够产生出一个，我们有一个与世人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然后能够看见有不一样的结果。那个结果首先是结在哪里？结在我们生命里面，而后它才会丰富满溢出来到我们的环境当中。许多时候我们都忍耐，忍耐着，我们想的是忍耐着环境的改变，但是我们却应该要更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忍耐的是忍耐着我们生命里面结实，生命里面成长，结出属神的果子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相不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环境，上帝就不会平白无故的量给你，或者是说，如果上帝对于这个环境没有他的心意，上帝就不会允许它发生。那我们常常讲高风险高报酬嘛，经历困难重大的事情，就表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重大的恩典，要透过你的生命显明出来的。我讲是透过你的生命去显明出来，要活在世人跟天使，活在天地之间，成为神做工的见证。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我这一生就是要做成基督的生命跟样貌，并且要按着上帝的心意去活出神所要活出的荣美来。那个荣美不是什么都顺利，而是可以有很多的故事跟人说，上帝在这些艰难的时刻怎么样帮助我，而之后产生了什么样子美好的变化。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全家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他们的长辈都要再一次跟他们讲 出埃及的故事，让他们知道神在以色列，在他们的家，整个民族当中是有特别的旨意的。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回去跟你们的孩子说，说上帝在你们家庭当中曾经做的奇妙的事情，告诉他们上帝在他们的心中有美好的旨意。那你说我们没有信心，看不见，讲不出来，对不对？对，我也会有这个困难。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祷告寻求，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因为知道相信，而后我们愿意与主同工，就是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人，而不是成为我所要他成为的人，不是成为，甚至不是成为他以为他所要成为的人。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所心意中要你成为的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你成为那样的人，你会喜乐还是会很不开心？你确定吗？啊，上帝要你成为一个这个很包容、有很心宽似海的人，好不好？好吗？那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你要心宽似海之前，本来心没那么宽嘛，那就会有一些人让你受不了啊。然后你就因为知道上帝要你成为一个心宽似海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不是要他要改变，是谁要改变？是我要改变，让自己心胸更宽阔。然后你以为你心胸宽阔了一点，然后上帝就会再带来那个啊 level 1，然后下一个就是什么 level 2。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也是被上帝弄到说，哎，可不可以暂停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我们那个胎奥，对不对？人家打拳击中间也有至少也有个一分钟可以休息嘛，对不对？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可以的，这都可以跟上帝商量。但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好，其实这个认知对于我们能不能够经营出一个美好的人生是有非常非常关键的影响的。好，那再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经文。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要讲到人生经营的智慧，就是平衡人格的智慧。圣经里面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中道，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就是在中间啊，也不是偏左，也不是偏右。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中道在哪里？真理是中道。看传道书能够认识什么是中道。我们在圣灵的带领里面，圣灵会指教提醒我们，当你偏左了，圣灵会告诉你，哎呀，你这个太严厉了，对不对？然后要回来一点。你偏右了，圣灵会告诉你，哎呀，你放太松了，这个要进前一点，要回来一点。我们就是在左摇右晃当中慢慢的缩减那个晃动的幅度，到后面看起来就走在中道里，啊，这个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传道书很奇妙的给我们平衡智慧的教导，在传道书7:16-18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我们一起读啊，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道其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这段经文很奇妙哈，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走极端嘛。但对基督徒而言，这给我们一个合乎中道的基本原则。作为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是要追求完全的，对吧？我们要做完全人。但为什么这里又告诉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不要自逞智慧呢？实际上，什么是行义过分？行义过分就是生命还没到， 但是勉强自己去活出一个我们认为的义的样子。啊，那这种义呢，它会很脆弱，因为不是真实的生命，并且这种义它也很容易产生出其他的问题。啊，行义过分的人呢，他在行义的时候，或者是他认为行义的时候，他就容易透露出一种苦的味道，就是哎呀，我遵行神的律法，但是我遵行的好苦啊。然后这样子的状态呢，就是看到别人没有这样做呢，心里就会特别的不高兴啊。然后并且这样的人，他说起话来就会容易透露出对人的问题，对人的定罪，然后就很容易自显清高，反而就去伤害到别人。而这种行义过分的状态呢，这个对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其实没有真正的作用，其实没有真实的作用。所以传道书给我们两条边界，一边是告诉我们要追求完全，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按着什么自己的地步行。那另外一边是告诉我们什么，要知道自己会软弱，会犯错，但是不要任凭自己犯错，不要不解决。看到自己有问题有困难，要愿意积极的回应，要愿意调整，但是也不要太用力到就是这个把自己端在那里，觉得哎呀，作为基督徒我就应该要做到怎么样子，看起来就应该怎么样，这种看起来应该怎么样却不是这样的，这个迟早都会瘪坑的。好，迟早都会的。好，那这两条分界就为我们画出了一条道路的边界。好，那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愤怒或是内心的偏差就做出太过分的事，我们要学习行走在中间。而行走在中间，这是表达一个真正对神有准确敬畏的心。我们这个要仔细体会一下，为什么不要行义过分跟不要这个行恶过分，这是敬畏神。或者说这段经文后面就告诉我们，就是敬畏神的人从这两样出来，就是你会知道当你行恶的时候，上帝是有恩慈跟怜悯会引导你回归，但当你认为你在行义的时候也会碰到神的恩慈跟怜悯，会知道哎呀，上帝并没有要你这样，而是要你真正的放轻松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很认真的祷告，然后寻求神，寻求不到上帝的心意，心里就很焦虑。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就是祷告，主啊，请你向我启示，向我显明教会未来的方向在哪里，主啊，我一生的这个侍奉的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有一段时间上帝真的没给我什么答案，甚至有一段时间上帝也不见得太跟我讲话，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点焦虑。但后来有一天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一件事，就是神都在，对吧？然后上帝也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那我们放轻松一点，寻求神也让他放轻松一点。好，也就是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神，但是不要太带着目的性才来跟上帝亲近。好，我们要愿意进入到与神同在的关系里面。好，那回过头来我们讲，基督徒要学会平衡的生活，要学会怎么样子把属灵生命的事情跟生活的事情真正的连接在一起，要学会怎么样子把各种不同的角色平衡好，这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都承认我们没有智慧，对吧？那我们非常的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寻求，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把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角色都能够平衡好，好，然后能够活出真正的这个以马内利的生命，就是神与人同在的生命啊。所以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他应该是在生活跟属灵生命都可以处理好的人，或者说都能够靠着主，靠着真理圣灵的能力，能够把生活处理好。如果偏废一方，那就表示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啊。就好像我们教会也不鼓励大家就是因为很爱神的缘故然后就不顾家里，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因为要顾家里然后就很没有办法来聚会，好好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就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期待大家都能够从神得着一个智慧，就是我们人生都会碰到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对吧？到后来我们寻求神，我们这两样都不能松手啊，对不对？我要过好教会的生活，我要好好寻求神，我要把我的家庭顾好，我要把我的孩子教育好，把我的妻子丈夫照顾好。我这两样本来是两个分开的事情，我怎么样有智慧把它变成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寻求的智慧跟力量。而当你有更充分的智慧跟力量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事半功倍的恩典，就是你会发现你真正需要做的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多，然后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一些重要的时候，你心里会知道你该去做一些什么，然后你就去做。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首先提到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这里讲到真光与日光，光是神的本相，日光是神的本相显明的状态，所以我们把它理解为爱神跟爱人之间的平衡啊。光很奇妙哈，在光中是让人快乐的，让人状况好的。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在阳光之下心情就会特别好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一旦阴天的时候，就是会发现那个心理疾病的状况就会加重啊。然后阳光灿烂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舒缓啊。那从现代科学角度，我们会知道光其实是驱动生命的必要条件。好比我们知道我们天天接触的日光就驱动了地上生命的运行啊。那从内在生命的角度来说，活在光中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就是美善的生命。那光的本质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七节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光。那耶稣呢，他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就是真光。我们也知道耶稣就是世界的光，那耶稣又是父神在世上的显明，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光的显明，对不对？那耶稣显明的光是透过什么来显明的？透过本于爱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光的本源就是爱父神的心跟行动，那么光的显明就是爱人的心与行动。所以活在光中这个本源是什么？是爱神。显明是什么？是爱人。爱人要不要花力气？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我们爱没有力量，对不对？爱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表达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你需要从神那里领受从主来的光。所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当你里面感到缺欠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正确的应对方式，就是到神面前来领受。而我们到神面前领受，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源源不绝的领受到神的爱？我还是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流动的管，流通的管子，你才能够领受到神源源不绝的爱。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装满了就装不进去了，对吧？你如果没有流出去，神再给你，你也感受不到。而当你愿意给的越多的时刻，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是神流通的管道，其实你在愿意给的时刻，那么你从你给别人，别人给你的反应，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给人家，人家反应还不好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反应人家反应不好这件事？你是觉得很生气，觉得很受伤，还是觉得对方不知好歹？还是我们会愿意去思想说，那么神的爱是纯净的，为什么经过我就不纯净了？神的道是纯净的，是完全的，经过我好像有些地方就变了。上帝其实是要透过我们来去祝福人，透过我们去祝福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然后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所以这能不能够回答到弟兄姐妹觉得你去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困难？这有很多面的意义，一个是操练我们，爱是我们的生命，人家要或不要我们就是要给啊，不然你是怎样？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给的生命嘛，就是你爱要不要，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给到珍惜我们的人，我们心里面就会得到喜乐嘛。但是我们却也要谨慎另外一面，我们给到不珍惜我们的人，我们会不会就不愿意给，就不想给了，就觉得啊，等你那个很惨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那又不讨神喜悦了，所以这基督徒也是蛮难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上帝要什么，那你就会看到，哎呀，在我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不完全，你就不敢觉得自己比较好啊，对吧？你在爱人家的时候发现你心里面还是有这么多五四三，那就很难嘛。好，所以我们去给予去爱人，那么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透过这些的状态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做更细致的工作。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也不偷也不抢，对不对？也按时聚会，然后也按时奉献，然后也乐意参加教会的服事，这样应该够好了吧？这样蛮好的。但是你在天上想要什么样的荣耀？如果以荣耀来看，那确实还不够好。而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到后来是越做越细致，就是做到你内心很深的，你知道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连我们生命里面那一点点毛病他都要把它挑出来，然后摆在你面前说，哎，你现在还有这个哦，你自己想一想要不要处理一下，你如果愿意处理的话我都可以帮你，你如果不愿意处理的话，你会因为这件事情受苦。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去跟别人比较，很多时候你就会不情愿。你就会不情愿。我所谓的跟别人比较是指任何人哦。不要讲说跟没有信主的人比较，你跟，就是说跟弟兄姐妹比较会不会有？然后甚至于你不要跟牧师比较哦，你如果生命能够比牧师更荣美，你为什么不要呢？对，为什么不要？没有理由不要吧，对吧？不要受任何人的限制，让你能够得到属天的荣美。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呀，上帝啊，我所遭遇的好像比牧师更惨， 然后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啊。啊，那我真的是觉得是说，那就表示上帝对你的生命真的是有美好的旨意，我们要去承接它，让它发出光来。好，那有的时候确实事情的开端不是我们选择的，但我们能够有一个智慧，知道说上帝你既然起了个头，我就要让事情看到结果，我就要看见它成为美好，因为神的心意是美善的，对吧？神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赐恩典、赐祝福的心意。啊，所以我们定义要领受、要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经营这个智慧、美好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啊，就是你有没有打定主意，并且相信所发生的一切一定能够成为美好的祝福，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想的，因为神就是这样想的啊。当然在过程当中都是很困难，而且你不知道你觉得这条隧道要走多久，但你知道我们的眼睛对于黑暗是有适应力的，对吧？你对黑暗也会有哦。当你不以为苦的时候，突然发现隧道过了，你就会知道上帝在做什么。而这当中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信心，以及弟兄姐妹彼此的坚固，彼此的陪伴。啊，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老牧师也会说，这个弟兄姐妹碰到一些患难啊，他有的时候也不太知道怎么跟人家讲，因为他知道这与他有益，对他是好的，只是在过程当中很难觉得是好的。啊，好，那么再来我们回过头来，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父神光的显明，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真光也就是真理。那圣经又告诉我们，爱弟兄就是在光中，恨弟兄就在黑暗里面。那这是因为能够真正爱弟兄的，他一定会碰到行真理的问题。也就是你以为爱弟兄是因为那个人很可爱吗？不是，是因为你要行真理，所以你坚持要爱他。然后当你心中生出对他有拒绝、不喜欢、厌恶、厌烦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你要带到主十字架的面前，与主同定死的。然后与主同死复活的就是你又能够生出能够爱他的心。啊，爱他的心，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姐妹，哦，不在我们当中，在对岸，哦，他心里面曾经很生气，他觉得教会人都很假。为什么他认为教会人都很假？就是明明心里就是不愉快，却又要假装没有不愉快。明明心里就想骂他，又要假装没事。那我就，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跟那个姐妹直接的对话，但我心里面就想，这个假装跟愿意努力中间确实是一线之隔啊。假装是我其实没有要改变，但是我为了某一种利益的关系缘故，我就假装这样。而愿意努力是对我有很多的不愉快的想法，但是因为神的教导是这样，我愿意努力这样去行，然后让我的生命也愿意渐渐的改变成为这样，这就不是假装。那我们当然要尽力的这个按真理而行啊，所有的按真理而行的过程看起来你也可以说它是假装啊，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愿意是，我现在心还跟不上，但我愿意顺服，我先在行动上先做， 这就叫做操练。所以操练跟假装中间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关键就在于什么？你有没有要变成那样啊？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一个人就只是虚应故事，没有真的想要跟他建立什么关系，那我们就是在假装啊，那就是在假装啊。好，那再回过头来啊，我今天应该又讲不完了，一直岔题。好，我曾经立志不要这样的。好，那到后来啊，不要到后来，那再回过头来，好，好，好，那行在光中的人就是活在爱里，所以活在爱里面，就会这个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所以一个人如果以为自己爱神，却不能遵行真理。那遵行真理，我刚刚也讲，其实就是全然的认同，并且以此为目标。啊，那这个就是如果不能够遵行真理，或者是看到弟兄就看到他有很多问题，不能爱他，而且不觉得这个状态有什么问题，那其实这样的话，我们说我们爱神，就是有需要商榷的地方。好，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愿意去爱他的弟兄的。虽然在爱他的弟兄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困难，但他会知道这个困难是他要去克服、要去处理的事情，而不是觉得、那就这样吧，他那么可恶，对不对？我就不想爱他，就这样。好，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状态，而且不觉得有这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会牵涉到更本源的这个问题。好，好，那我们讲说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面，我们讲说爱神跟爱人要平衡。好，另外一面是，如果一个人太在乎跟人的关系，却对真理没有坚持，觉得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关系，那就是另外一面的偏差。好，也就是说，一个爱神爱人，以爱神为基础，然后在对神的爱里面去爱人，对真理有认识的人，他的内心状态应该是比较接近我接下来要讲的状态，就是看到一个人在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心里会难受，然后出于爱的怜悯，又愿意忍耐等候，于是他就会不厌其烦的要帮助对方回归正道。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不厌其烦，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得准确，面对别人的问题，我们有爱跟怜悯，但爱跟怜悯又不能够变成无所谓，而是你要愿意背负着那个心里面的难受，那个难受不是论断跟定罪，不是他的错误让你难过，而是你知道他的生命这样会受到亏损。这种爱就好像，如果兄弟姐妹关系好的话，就好像这个弟弟，这个就是犯了错，啊，然后他知道哇，他要被修理了，然后哥哥就拿着那个棒棍子这样虚情假意的打两下，然后就表示跟爸妈说，哎，我已经修理过他了，你们不要再修理他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会有问题，而且会有代价。而一个爱弟兄的人，面对人的错误，他就会有一种要不厌其烦的要把人带回来，所以就会有点啰嗦。好，所以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觉得他妈很啰嗦，我就告诉他说，你要搞清楚，每一个啰嗦都是爱。当然我也会另外会劝，就不要那么啰嗦，很两面的。好，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哎呀，牧师为什么老抓着你一件事情一直跟你啰嗦啊，那就请体会一下我们这样的心情。好，好，那再来呢，我们讲光明跟黑暗的平衡，他所讲的就是喜乐与试炼的平衡。刚刚讲要有光， 然后这一节十一章八节又 很奇妙告诉我们说，人活多年就当怎么样多年？快乐多年。那我们有快乐多年吗？那你知道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我们快乐多年吗？那你怎么样能够快乐多年？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叫做活在当下，对不对？活在当下。好，然后我要讲那个很老的故事，就是那个砍柴的时候砍柴，烧水的时候烧水，吃饭的时候吃饭，不要砍柴的时候想着烧水，烧水的时候想着吃饭，吃饭的时候想着砍柴，这样你柴也砍不好，水也烧不好，饭也吃不好，这叫做虚度人生。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了，但对你，你却没有活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活在当下，我们要有对神的信心，要有生命的智慧，但是却要晓得要预备。为什么？因为会有黑暗的时刻。黑暗的日子所说的就是你看不到前途，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那黑暗往往也跟失败挫折连接在一起，但是这样的黑暗却给我们常常会带来一个重要的果效，叫做帮助我们想起神来，帮助我们与神建立坚实的关系，并且这样的黑暗会帮助我们认识虚空。许多人人生的大彻大悟就是在他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突然间被推倒之后，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你要跟他说什么都不太容易接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一个人认识虚空，透过黑暗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然后在黑暗当中也会帮助我们建立虚心谦卑的生活态度。一个人除非真的知道环境并不在我们手中，他才会更真实的信靠神，信靠神掌权，并且愿意接受神所允许的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掌握掌控里面的时候，还习惯还以为自己可以掌控的时候，我们面对上帝所带领我们突如其来的转变，我们会拒绝的，我们会拒绝啊。那但是这样的拒绝其实对于我们的永生是没有益处，对于事情本身也没有帮助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相信神掌权，知道光明跟黑暗都是生命成长的必须。我们讲的更深刻一点，人生其实你真的要有乐哈，得要有苦啊。一个人从头到尾都乐，到后来变成什么啊？就会去干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啊。你知道很多人吸毒是因为太无聊没事干，很多人突然间有钱了不知道在干嘛，就收集车子嘛。对啊，那为了，然后他车库里停了几十辆车子他也从来都不开，他也没有那么多个身体可以开那么多车嘛，然后他在找司机来开，对不对？因为他钱多到不知道该干嘛，再找司机来开啊。然后想说找一个司机不够，我要找三班轮三班制，我睡觉的时候哪一天突然间起来，突然间想要去某个地方看夜景，我也要有司机可以带我去，可能五年之内都用不到一次。当然他如果促进了一些经济循环那还是另外一件事啦。但是真的很多人他就是一下太有钱之后他就不知道该干嘛，或者是一直人生都很顺利很顺利很顺利，然后到后来就觉得很无聊啊。你知道一个人生都很无聊他就会觉得都很顺利他就会觉得很无聊吗？大家说我没有这种经历不了解。 而且一个人人生都很顺利，就很容易那个，就很容易骄傲嘛，很容易张狂。但通常人都没有办法一生很顺利，为什么？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前，对不对？通常一个人开始骄傲张狂之后，那跌倒就离他不远了，所以一个人也不太容易这个一辈子很顺利啦，但这也是为了人生命的艺术。所以我再回过头来再讲一件事情，请弟兄姐妹真的抓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今天的信息的重点叫做上帝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你永恒的生命而预备的。地上的事情我们在世上都是过客，都是经历。那再回过头来我们讲，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活在当下，你要享受在现在，我们有这种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在该喜乐的时候要喜乐，在经历试炼的时候也能够减少多余的情绪。试炼本身有没有难处？有啊。我们会不会难过？会啊。但是我们却也得承认有些情绪是多余的，是不需要这么多的。那这些多余的情绪只是让我们多难过而已，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益处。那我们能够减少这些多余的情绪，才能够领受试炼在生命当中能够产生的价值。好，那我们讲的平易近人一点，就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会认为阳光是生命必要的成长条件，对不对？但其实黑暗也是啊。他们做过实验，如果给那个植物就是24小时一直照那个光，它要么就会畸形，要不然就是长得会很小。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在成长过程的小孩我们都要叫他去睡觉，而且晚上睡觉要关灯，对不对？因为灯一直开着就没有褪黑激素，没有褪黑激素就不会引发成长激素，没有成长激素他就长不高嘛，他就没有办法长高，又没有办法长壮。所以人需要光明，也需要黑暗。那么就内在生命来说，经历试炼往往是生命成长成熟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试炼，他的生命是脆弱的，是不真实的。人其实真的只有在经历黑暗的时候，才能够察觉虚空。人在经历黑暗的时候，才能够察觉生命的本相。人只有在经历黑暗的时候，才会更深刻的去体会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上帝依然运行。否则你总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跟你做了点什么好像有某种关联性。其实人生要能够活得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努力尽力，但却知道这个结果跟我的尽力当中没有必然的关联性，但是跟一件事情有必然的关联性，叫跟我的生命有必然的关联性，跟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必然的关联性。我们要有智慧去掌握我们真正能够掌握以及上帝要我们掌握的事情，也要有智慧去真正交托那些我们其实不能掌握，然后也不是上帝要我们掌握的事情。好比诗篇也告诉我们，这个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这是箴言 ，sorry，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要不要劳力？要。要不要警醒？要。但是是谁成就一切？是神，是神。那你说是上帝成就一切，那我劳力是有什么意义呢？练身体啊，我是说真的，可以让你有事做啊。我不是讲开玩笑哦，我是说真的。那你为什么要警醒？你要认得出敌人啊，你要发现啊，你要有那个眼界，你要能够看得清楚，要去看，要思想啊。那么这个再来讲， 我们讲说神他能够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为我们预备一切，然后时候到了就通通都显明。而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也可以思想，就是常常你认为你的黑暗其实都不是你一个人的黑暗，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承受的黑暗其实也对周围的人带来影响，也牵涉到周围所有的人，甚至于包含那个让你觉得是黑暗的人事物，对方也在扮演着他的角色，也在承受着他扮演那个角色所要承受的事物。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恶人欺压，那当恶人快不快乐？啊，会快乐一下下，然后之后通常都不太快乐，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就是看到说，哎呀，你要知道这个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你要看到当他在行恶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轻的，风一吹他就散掉了。而且当你的生命真的处理好了，然后你有能力了，其实说不定上帝的心意就是要透过你来成为他的拯救，成为帮助他的人。好，所以我们在喜乐跟试炼当中要平衡。那人的困难往往是在乎两极之间的摆荡，要么就是拿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让自己现在就很不快乐，现在就很害怕，那要么就是一昧的享受现在，然后就是给自己想一个以为的状态，然后却都不会去想说事情有可能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发展。那么这样子到了环境忽然变化的时候，就会没有办法承受。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黑暗跟光明的平衡，那这指的就是喜乐与试炼的平衡。在可以喜乐的时候要喜乐，但也要知道试炼是不可少的。好，那你觉得你的人生试炼比较多还是喜乐比较多？哪一种比较多？你现在正在试炼里还是在喜乐里？你们现在正在干嘛？正在聚会。然后你要说聚会是试炼，这样我就不开心了。对，我讲这个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现在在干嘛？很在聚会。那你要不要好好的享受？还是你的心还在试炼里面？那都没有离开啊。所以你的人生是试炼比较多还是喜乐比较多？你如果在该喜乐的时候还不喜乐，那你的人生就一直在试炼里面嘛。对，比方说你现在那个，就是我牙很糟嘛，对，我的牙是糟到牙医都会摇头叹息的，然后而且不止跟我摇头叹息，跟我那什么，他令田师母去看牙的时候，他也跟令田师母摇头叹息我的牙，然后老牧师母去看牙的时候，他也跟老牧师母摇头叹息我的牙。但对我而言，我觉得那我现在可以好好吃饭，我就好好吃饭啊。未来该干嘛，如果上帝真的要我有一天装全口假牙，到时候我应该不会讲话，不不那就这样嘛。我也曾经为这件事情很郁闷啊，对不对？尤其那个人家都说什么什么齿牙动摇，后面接了一句是什么？命不久矣。对啊，那我就想说，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我应该没有命不久矣，只是齿牙动摇而已。好啊，所以我这样比较 轻松的讲，大家可以了解我想表达什么吗？
了解。
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就好好的享受在现在的状态。要面对困难的时候再去面对，其他时候就祷告交托，然后最多在要面对的时候前一个小时你就你可以把那个难受捡回来，不要难受这么久，除非你的难受有正面的意义，就是你难受难受难受难受，然后后来事情会解决，那你就难受嘛。但如果你难受难受，事情其实不会解决，那就不需要在这个时候难受。好，那今天呢我们又只能够讲一段。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